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4月1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克里等高官本星期将与国会就伊核谈判展开新一轮的磋商；美国希望北京不要以自己的规模和实力挤压较小国家；北京表示台湾不会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中国经济形势更加严峻，3月份出口增速下降到13个月来的最低水平。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其他政府官员本星期将与国会就伊核谈判展开新一轮的磋商。一些国会议员公开批评本月稍早达成的框架协议，认为对伊朗解除制裁的方针模糊不清，计划不能确保伊朗无法发展核武器。克里国务卿星期天在一系列电视新闻节目中一再表示支持这项计划。下面是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刚出席完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峰会，克里现在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对伊核协议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
最终达成的协议将不正自明化解疑虑。
克里敦促持批评态度的国会议员暂时停火，等待最终协议。
我认为我们在已经达成的临时协议和整体布局中有所收获。我们的收获是能够在不受干扰以及不受党派政治影响的情况下达成最终目标。
参议院预计在星期二针对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法案展开辩论，这项法案要求总统授权国会对达成的伊核协议进行审议。法案的共同提案人梅嫩德兹参议员誓言为法案奋战到底。
我一直在为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战，反对伊朗拥有核武，接下来我将继续奋战。
美国和其他参与伊核谈判的国家也继续与抱持怀疑态度的国家进行交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谈判代表切勿向伊朗做出危险的让步。
我们不能允许伊朗这个全球恐怖组织的头号支持者轻易得到核武，这将对全世界造成威胁。
伊朗正寻求达成协议解除制裁，世界强权正寻求限制并确保伊朗的核项目属于和平用途。这个协议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至关重要，谈判代表试图在6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首选。共和党已经把目标对准这位前任参议员和前第一夫人。克林顿现年67岁，这是他第二次竞选入主白宫。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我宣布竞选总统。
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宣布参选，他在网上发表视频，强调这次竞选的重要性和普通公民的愿望，宣布他渴望为他们工作。
美国人每天都需要一名斗士，我就希望成为一个斗士。
这位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把重心对准国内关切的问题。
美国人从艰难的经济困境当中复苏，但是经济平台仍然有利于那些社会顶层的人。
不过他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国务卿的经历将接受选民审查，包括他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以及国务院在2012年利比亚班加西致命袭击美国大使馆事件之前所做的决定。
四名美国人丧生了，这是因为一场抗议活动，还是因为一伙人夜间外出散步突发奇想要杀害几个美国人？在这种时刻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
What difference at this point does it make?
共和党的广告已经在丑化希拉里·克林顿的管理风格和工作记录。
希拉里·克林顿代表了华盛顿体系当中最糟糕的那一部分，权力的傲慢、腐败和隐瞒利益冲突，以及招致悲剧后果的失败的领导能力。
2012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克·哈克比说：“
他同奥巴马当局捆绑在一起，我认为这不会给他加分。”
国务卿克里为他的前任辩护。
克林顿国务卿在重建前些年支离破碎的国际联盟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奥巴马总统也强调这一点。
She was an outstanding Secretary of State.
她是一位杰出的国务卿，她是我的朋友。我认为她将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我认为电邮风波或班加西事件都不会让她破局。
政治分析人士库克说，无论好坏，希拉里·克林顿都是美国最著名的公众人物之一。目前民主党内还没有人出面挑战他面临独特的使命。
Hillary Clinton is going to be running against herself.
希拉里·克林顿将与他自己竞争，他必须证明自己与21世纪息息相关，他必须更加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
尽管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位前总统的夫人，并且曾经在当前面临从乌克兰到也门危机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是他必须代表他自己。星期天，他试图在对华盛顿感到失望的民众以及极少让同一政党连续三届入主白宫的选民面前重新介绍他自己。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参选人的人数目前正在迅速增加，马克·卢比奥参议员定于今天宣布参选，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星期天已经展开了竞选活动。现年43岁的卢比奥是古巴移民的儿子，预计他星期一晚上将在迈阿密的一个地点正式加入总统竞选。上世纪60年代，美国当局就是在该地点首次对逃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人进行入境登记。在一段宣传视频中，卢比奥的竞选活动被称为美国的新方向。视频中显示了卢比奥的讲话片段，他指出美国有必要成为强有力的世界领袖，并批评了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卢比奥将是第三位竞选本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共和党人，其他两位是保罗参议员和克鲁兹参议员。预计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也将参选。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通过一段网上视频宣布将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承诺要为中产阶级效力。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表示，美国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没有倾向性，不过希望北京不要以自己的规模和实力挤压较小国家。他同时敦促所有各方利用现有国际机制解决争端。中国立即对奥巴马的说法做出了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向市民发表讲话，期间谈到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而且特别谈到中国。奥巴马总统说
our policy is not to fear China's
我们的政策不是惧怕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的关注是中国并不一定遵守国际惯例和规则，而是利用其规模和强势迫使有关国家就范。这是我们围绕海洋问题的关注所在。我们认为有关问题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不能因为菲律宾和越南没有中国大就只好遭受挤压。顺便提一句，我们不在领土争端和海洋争端上采取任何特定立场，我们的态度是希望运用现有的国际机制解决问题。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
你说到美国的领导人说中国在显示中国的块头和肌肉，我想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到底谁在世界上才拥有最大的块头和肌肉。但是呢，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已经多次 阐明了。我想呢，我相信你也会同意我的说法，中国一直是南海和平与稳定的坚定的维护者和促进者，我们一直在积极的倡导，并且呢主张要通过双轨的思路来解决南海的问题。我们希望美方呢能够尊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有关努力，那么真正的为促进南海和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建设性和负责任的作用。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填海造地活动，提升了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焦虑感，并且带来了不稳定。早些时候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南中国海的美济礁由于中国的填海造礁活动面积变得越来越大。中国外交部曾表示，相关建设工程是为了完善有关岛屿的功能。另外，中国主张同有关国家单独就彼此争端进行磋商，并且拒绝参与菲律宾提出的国际仲裁努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快速扩编海警舰队，以准军事手段强化对周边海域主权的主张。军方和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谋求在扩张领土领海时不战而胜的一项重要战略。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情报处四月九号发表了六年来的首份中国海军发展报告。报告说，中国海军正在质量和数量上快速提升战斗力，而中国的海警舰队正以更惊人的速度扩编。报告指，中国拥有的海警舰船已经远远超过日本、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海警舰船的总和。但是到2015年底，中国海警舰队的规模预计会比三年前再扩大四分之一。美国海军情报处表示，中国偏重使用海警舰队而不是常规海军力量作为其伸张海洋主权的主要工具，这样做既可以咄咄逼人地压倒对手，又不至于引发海战。前美国驻华武官卜斯高今年三月在华盛顿说，偏重使用国家海洋局属下的海警部队争夺海洋资源是中国谋求不战而胜的一项重要战略。
Winning without fighting，
不战而胜意味着中国为达到其目的所采取的最佳途径不是残暴动武，而是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也包括循序渐进的使用武力，也就是利用军力作为威慑以及利用国家海洋局等非军事机构的资源。
美国一再呼吁亚洲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并声称会在日本和菲律宾等盟国遭受攻击时提供帮助。日本九州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苏琪说，通过使用海警部队作为扩展领土领海的手段，中国希望可以降低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中国这样做可能是有意图的，因为这样做可以降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做出干预的可能性，将扩张的代价降到最低。
美国军方官员和防务专家们说，中国一方面希望不战而胜，另一方面也在大力提升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为将来可能跟美国一战做好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菲律宾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组偏远和有争议岛礁的填海造岛工程损害环境，并让附近国家损失惨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七块珊瑚礁周围的造岛工程，给周边国家每年造成$1亿经济损失。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一说，随着人造岛屿成型，121英亩的珊瑚正在受到破坏。珊瑚是那个地区丰富的海洋生物的繁衍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星期四表示，填海造岛工程使用高环境标准，因此海上生态不会受到破坏。华春莹说，一旦造岛工程结束，这些人工岛屿预计将既满足平民需要，也满足国防需要。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加尔维兹说，这些新岛屿将让中国控制整个地区。他说
It will practically change the security landscape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short in the next medium term.
这实际上将在今后三四年内改变安全局势。
加尔维兹把北京声称拥有菲律宾宣布拥有主权的岛屿比喻成一个五年级的学生抢走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饭盒。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都宣布拥有南中国海的部分主权。菲律宾在常设仲裁法院质疑中国宣称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说法。中国反对国际法庭仲裁，不参与案件审理。就在华春莹谈及造岛工程的同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牙买加一个市民会议上说，中国利用其块头和肌肉摆布南中国海周边小国。奥巴马说这番话之前，一些美国高层国防官员也有类似说法。上周末，菲律宾外交部发布声明，特别提到美国的声明，并指出填海造岛工程引起越来越多国际关注。马尼拉说中方的活动违反国际法。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安全分析师卡尔塞耶说，菲律宾在反击中国说法的同时，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从马尼拉的角度来看这一纠纷。他说
To even get more support on board, particularly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of concern. It's just another string in their bow.
获得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在关注环境问题的东南亚地区，这只是他们弓弩上的另外一根弓弦。主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如果你开始在珊瑚礁上倾倒沙子和混凝土，会有什么影响？
中国没有点名美国，但表示。对那片海域没有主权要求的国家不应该在这些纠纷中选边站，而应当为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多做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官员首次证实，中国去年九月签订了向俄罗斯采购先进的 S-400防空导弹的合同。与此同时，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越南成为另外一个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垄断武器出口业务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裁伊塞金最近证实，俄罗斯去年九月份签订了向中国出售 S-400 型防空导弹的合同，但是他拒绝透露交易的具体细节。这种防空导弹可用来拦截战术和战略导弹以及无人机。中国与俄罗斯围绕采购 S-400 防空导弹的谈判持续了多年。俄罗斯媒体报道，这笔合同总金额达30亿美元，中国至少采购6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国防工业最近这些年来发展迅速，也仿制了很多的俄罗斯武器装备，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开发出来的新式武器仍然能够引起中国很大的兴趣。他说，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中国大量购买了 S-400 的上一代 S-300 型防空导弹，并成为这种导弹的一个主要买主。皮亚图什金说，中国尝试过仿制 S-300 型防空导弹，中国开发出来的导弹的性能与 S-300 非常相似，现在更先进的 S-400 登场，中国显然非常感兴趣，想了解并获得这种导弹。我不知道未来围绕这种导弹的局势将会如何发展，中国如同过去一样可能会仿制 S-400 防空导弹，中国也可能遵守双方签订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协议，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中国怎样做也将决定未来两国的武器交易项目。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会损害国家利益的声音在俄罗斯一直不绝于耳，但普京总统去年仍然做出了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政治决定，为这笔交易打开了绿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去年访华时也强调，中国有可能成为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俄罗斯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学者杰瓦亚托夫说，中国善于利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占便宜，现在终于等到了俄罗斯缺钱，特别是需要美元外汇时签署这笔合同。他说，俄罗斯被迫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皮亚图什金则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时，正是依靠中国的武器采购订单，才使许多俄罗斯军工企业能生存了下来，但形势已经今非昔比。皮亚图什金说，现在国防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出口，而是俄罗斯国内的武器订单，国家武器采购订单都是长期性的，这方面的巨额资金早已经拨出，所以国防企业都忙于完成国家订单，这使这些企业的剩余生产能力非常少，即使合同已经签订，中国也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获得 S-400 防空导弹。据报道，俄罗斯至少要在2016年之后才能向中国供货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武器出口公司总裁伊塞金说，与印度相似，中国现在向俄罗斯采购武器时也提出量体裁衣，希望俄罗斯根据中国的专门要求来生产武器，并在整体装备中加入中国自己生产的一些系统，或是部分取代俄制系统。伊塞金还说，越南是排在中国之后的另一个主要的俄罗斯武器买主。负责军火交易的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傅明最近陪同梅德韦杰夫总理刚刚访问了越南。在向越南交付了3艘吉洛级柴电潜艇之后，俄罗斯今年还将要向越南交付多架用于攻击水面舰艇和岛上目标的苏-30MK 型海军战机，以及导弹巡逻艇和潜艇等。伊塞金说，在军火贸易领域，俄罗斯也在同巴基斯坦发展关系，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武器的主要出口市场，俄罗斯在印度武器市场正遇到来自法国、美国等国的激烈竞争，印度正把更多的武器订单交给西方国家。俄罗斯同巴基斯坦发展军火贸易能够达到警告印度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上星期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推广奥巴马政府扩大出口和区域经济整合的贸易政策。美国贸易官员表示，中国经济的崛起给美国同时带来机会和挑战，美国将继续寻求区域经济整合，尤其是要进一步推动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应对主要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美国商业部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出口势头强劲，在推动就业和制造业复兴过程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报告列举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出口创造了100多万份工作，去年美国有1170万份工作依赖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从2009年到2014年，全美至少有43个州通过商品出口创造就业机会。报告说，这些数字证明，在当今全球经济中，美国的繁荣和就业与能否打开国际市场息息相关。但是，美国商业部长普利茨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为美国提供了大量机会的同时，也为美国向亚太地区出口带来一定的冲击。他举例说，部分美国商品出口到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关税高达20%，而中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同类产品却没有这些关税负担。他说
That's why we need these, our new trade agreements. It's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for American businesses.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贸易协议，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奥巴马总统理解创造新的自由贸易协议，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即 TPP 对于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和中产阶级壮大的重要意义。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进一步指出，美国必须加快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推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步伐，因为时间不等人，美国正面临中国越来越大的竞争和压力。
Right now,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actively negotiating agreements with a different set of rules. They're not pushing for the same standards we are.
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同其他国家积极商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而他们的规则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不实行与我们相同的标准，他们不推行强有力的劳动力和环境保护标准，以及数字化经济的标准。弗罗曼强调，美国积极寻求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或 TPP 涵盖大约 40% 的全球经济，对美国经济的繁荣和中产阶级的就业至关重要。麦吉兰民航工业集团全球市场副总裁洛布·费斯勒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这家提供民航客机生产、修配和服务的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激烈竞争。他说，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但也是最难对付的竞争对手。
China has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and in Asia Pacific, obviously, and there are some aspects that where they.
费斯勒说，中国利用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推行。中国显然在亚太地区拥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他们制定有利于国内公司的政策，而对我们这样的外国公司，则设置了种种更复杂的反制措施，包括非关税贸易障碍等等，这些措施至少都是不透明的，我们难以预料。费斯勒说，中国利用他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推行中国式的经营方式，将导致麦吉兰民航工业集团处于日益不利的竞争地位，所以他们公司和其他意欲开拓亚太市场的企业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寄予很大的期望，因为签署了 TPP 就意味着在亚太地区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就有望在这个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进一步打开市场。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公司星期一发表报告说，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中国黑客组织可能针对东南亚、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政府、记者、异议人士和外国公司进行了复杂的网络间谍活动，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总部位于加州的火眼公司称，这个被称为 APT30 的黑客组织的活动值得关注，一个原因在于其持续时间之久，一些活动自2005年已经开始就存在，而其他地域侧重点也使这些黑客活动引人注目。火眼公司表示，这些网络攻击旨在搜集情报，很可能是从机密的政府网络或其他来源，而且主要涉及政治和军事问题，比如围绕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火眼公司的报告称，一些网络攻击采用了特别设计的电子邮件方式，用收件人的母语书写，其文件看起来没有问题，但实际上藏有恶意软件。其他的攻击类型旨在入侵孤立的网络系统，即出于安全考虑切断互联网的计算机，又使这些计算机的管理员用户将恶意软件下载到其家庭计算机上，恶意软件随后植入管理员的可移动设备，之后会进一步侵入安全网络并感染系统。中国当局4月13号对女权五姐妹中的三人作出取保候审决定。五姐妹中武蓉蓉的律师梁小军当天晚上向记者证实，韦婷婷、王曼和郑楚然被保释的消息。他告诉记者， 她在跟武蓉蓉的丈夫保持电话联系，密切关注她当事人的情况。梁律师表示，武蓉蓉和李婷婷获保释的可能性很大。中国当局星期一对美国关注女权五姐妹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已经就美国官员的相关言论向美国提出交涉。洪磊说，中方希望美方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不要利用任何借口干涉中国的内政。他还说，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部门将根据相关法律处理这个案子。中国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在3月26号被控涉嫌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四川省新津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目前被关押在新津县的看守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据 BBC 中文网的消息，陈云飞与其他20多人在新津县为64事件的死难学生扫墓，在返回途中遭特警拦截后拘押，并扣留了车辆、收缴手机等随身物品。陈云飞的律师冉彤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谈到了陈云飞因监督官员被捕实属不该。
从那个行为性质上说，和现在这几天那个闹得比较火的那个广东欧博监督公车那个欧博差不多。陈云飞经常在他那个衣服上什么写点什么，官员要为人民服务啊，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一些就是调侃性的话语，最后弄上这两个挺严重的罪名，真是挺滑稽的，我感觉。
他补充说，自陈云飞被关入拘留所之后，他没有跟陈见过面。他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项罪名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这种罪行按照法律规定，律师要见当事人要得到警察的批准，而实际情况警察不批准是一个常态。从目前的情形来看，陈云飞很可能是因为扫墓事件触及了有关人员的神经而遭到关押。他谈到，如果仅仅因为扫墓的话，有很多四人帮的拥护者现在还去给这些人扫墓，却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当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指控了什么，如果仅仅就说是扫墓这个事情，这个也是完全就是荒谬至极的，荒谬至极的事情。
当被问及是否知晓有关审判日期时，冉彤说，这类案件侦查期拘留30天，逮捕之后拘留2个月，而且还有很多补充侦查等程序，如果花上1年半载不足为奇。陈云飞在9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曾参与八九民运。2007年六四18周年当天，他在成都晚报上刊登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后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监视居住半年。他也曾数次试图到北京祭奠赵子阳，而受到成都警方的控制和警告。美国之音威廉姆斯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劳工抗议的数量不断增多。劳工活动人士说，中国经济放缓引发了这些抗议示威。在一些情况下，抗议者能够迫使雇主在工资和福利上做出妥协。下面是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追踪劳动纠纷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发现，中国2014年发生了将近1400起罢工，而在今年的前2个月，劳工抗议的数量更是激增。郭展瑞是中国劳工通讯香港办事处的研究员，他说
We record strikes and collective work protests.
发生罢工和集体抗议了，我们就会记录。在过去几个月时间里，我们平均每月记录的事件是200起。
中国劳工通讯追踪到，去年第四季度发生569起抗议事件，这是2013年同期发生的罢工数量的3倍，而与2011年相比，上升幅度巨大，因为2011年全年有记录的劳工抗议只有185起。中国经济在2014年增长放缓，增速只有7.4%。为大约20年来最慢的。 当局向公众解释说，中国将进入较低速度但更高质量的增长阶段。罢工通过社交媒体快速传播，大多数抗议者要求提高工资、支付拖欠的工资，并增加福利和养老金。倪伟平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问题研究员，他说
Strikes and protests are increasing in China, and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areas in which we see people coming onto the streets. However, I mean, in most
中国的罢工和抗议在增加，这是我们看到的人们走上街头的几个主要情况之一。但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要求的是工厂返还所欠的那些工资、欠款、社保、住房公积金。所以，所有这些更多针对的是工厂。有一些情况是人们向政府抗议，要求工厂支付拖欠的工资和福利。因此，这些抗议不是真的含有政治因素，更多的还是劳资关系。
中国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赋予所有劳动者享有最低工资、休假、不超时工作以及谈判集体劳动合同的权利。自那以后，快速的经济增长让数百万人脱贫。但随着经济降温，工资水平可能会陷于停滞，失业率也可能上升，许多人可能会开始埋怨政府。北京的中央政府希望当地政府解决这种局面。上个月，中央下发各地方政府一份意见，将改善劳动关系作为一项紧迫任务。这份意见说，官员要确保职工按时足额领到报酬，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好的劳动保护，并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但这些努力也许无法扭转经济大范围放缓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雷小山是中国市场研究集团的创始人和总经理，他说，
从二月份开始，经济呈现一个主要的下滑趋势，幅度比许多经济学家预计的还要大。下滑主要反映在失业上，而不是 GDP 的增幅。 GDP 的数字我认为还可以，但你在工厂看到的是一些小的竞争力弱的工厂不得不挤压利润空间。
雷小山说，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这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稳定。虽然许多参与劳工抗议的人遭到拘留，但几乎没有人被刑事起诉。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京表示，台湾不会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有报道称，这对台北加入这个新成立的区域发展银行的努力是一个打击。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证实了有关台湾申请入行受阻的消息，不过表示，北京对考虑台湾将来申请加入亚投行持积极态度。台湾在3月31日亚投行申请截止日提出入行申请，希望通过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参与国际事务和加入国际经贸组织。台湾的申请一直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其他申请者都是主权国家，而台湾被北京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内部对申请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投行也有争议。亚投行目前已经批准46个创始会员国的申请，其中包括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没有提出申请。另一方面，最新公布的贸易数字显示，中国三月份出口增速降至1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贸易顺差锐减至30.8亿美元，显示中国的经济形势可能比此前预料的还要严重。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中国的经济形势看上去要比预想的还要严峻。三月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15%，远低于预期。分析人士此前预测出口将增长12%，进口同比下降12.7%。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黄颂平表示，劳工成本上升和人民币走强是造成出口下滑的原因。他说，必须付出艰苦努力才能达到外贸增长6%左右的目标。去年中国外贸增长仅3.4%，未达到目标。独立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罗卓夫说，
美国经济增长稳健，但欧洲增长乏力，这不足以拉动中国等国家的出口。 特别是我认为中国在低端和高端领域都在丧失其竞争优势，导致一些外包项目回到美国。
商品价格走低可能是进口下滑的部分原因，但经济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内需不足。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刺激消费来替代以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即将于本周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指标可能会显示中国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将是一个挑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习近平被认为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但是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习氏集权造成了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恐惧文化。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习近平自执政以来给人一种强势领导人的印象，他亲自掌管多个领域，高举反腐利剑，对言论、互联网和意识形态进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美国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集权统治让专家和顾问害怕谏言，让官员人人自危，导致了一种恐惧文化。星期四，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邀请两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的美国观察人士就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和方式进行评述。在中国工作生活了8年的《纽约客》作家欧逸文说，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形成了一种恐惧文化，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官僚系统效率的降低。
你会听到在中国做生意或试图组织非政府活动的人说，行政系统的效率在变慢，因为人们害怕做出决定，官员害怕发放许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政治对手控告他们腐败，这是否会成为攻击他们的依据。
习近平自掌权以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如今反腐的利剑更是深入军队和金融领域。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的，以清除政治对手为目的。参与讨论的纽约福特汉姆大学法学教授明克胜认为，中国的反腐运动让许多官员产生了不安全感。
我感觉在许多官僚中间有一种真正的无力感，一种恐惧，他们觉得规则在变，不确定会发生什么，担心站错队。
这种恐惧文化也对习近平的统治带来挑战。欧逸文指出，中国古代群臣对皇帝表示不满的一种反抗方式就是不作为。如果当下中国政治系统中发生的类似现象也是一种表达不满的方式的话，那将大大的削弱习近平的权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天发布新闻稿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上星期四在北京会晤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双方同意简化确认和遣返逃犯以及预期滞留美国和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国民的程序，更多分享有关追逃追赃方面的情报。新闻稿说，会晤双方进一步确认，两国都不应当成为逃犯的避风港。美中目前没有双边引渡协议，但被通缉的人员仍然可以在逃亡的目的地国受到违反移民法的起诉或被遣返。中国表示有兴趣和美国签署引渡条约，不过美国表示因为中国不同意遣返在美国犯罪的中国公民，引渡条约的事宜被搁置。中国说，中国开展猎狐和天网行动以来，通过跨国合作已经有大约700名涉嫌经济犯罪人员归案。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很多国家都计划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但是每个国家纪念的意义也不同。 在日本，尤其是在广岛，也就是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前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的地方，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在努力将他们的亲身经历让下一代人知道，并希望世界有一天不会再有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几个月之内，当地35万居民当中有14万死于原子弹爆炸。如今当年的幸存者在广岛县还有6万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是80岁了。其中一些人担心将来人们是否还会记得当年的惊恐和惨剧。原田曾经担任广岛博物馆的负责人，他说，
我们这些幸存者年纪越来越大，剩下的人不多了，如果不将当年的经历告诉下一代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不会知道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讲，这或许就是广岛的命运吧。
实际上广岛的幸存者当中有很多人并不愿意把亲身经历过的悲惨对外人讲，甚至不愿意跟家里人讲，或者呢是因为那段记忆实在太恐怖了，或者呢是因为怕因此而给自己或者是后代招来歧视。85岁的加藤真纪子多年来就一直不愿意跟家人谈起他所经历过的，他说，
不过最近我改变了想法，觉得我应该告诉他们，因为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不知道哪一天就不在了。
很多人在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中都失去了亲人，76岁的文照就失去了妹妹。他说，在原子弹被投放之前，父母为了安全起见，本来已经把妹妹送到乡下去住了，但是妹妹坚持要回到城里跟家人在一起。后来呢，每年8月6号这一天，她母亲都要在佛像前面哭上好几个小时。这些都促使他努力跟外界讲述原子弹的伤害，以及消除这一致命性武器的重要性，希望人们都能够从广岛事件当中学到一些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把焦点转向台湾，转向香港。由香港温和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牵头的温和派智库及议政平台星期天首次召开集思会。汤家骅强调，平台不会探讨2017政改，只着眼政改后的民主发展和一国两制落实，中短期内会成立智库以及议政平台，希望给港人在政治取态上多一个选择。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被外界视为最有可能被港府撬票的泛民议员汤家骅此前曾表示，新组的平台全部都是民主派。不过出席集思会的除包括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维、成大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建民以及民主党狄志远和公民党的司马文等民主派人士外，还有亲建制的港大经济学者王于建、中大经济学者宋恩荣以及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朱兆林等。据港媒报道，汤家骅解释说，不认为与会者严重倾斜某个政治派别，希望不要用对一般泛民建制的有色眼镜看。平台目标是落实没有不合理限制、符合基本法的普选。汤家骅强调，在非黑即白的香港社会中，新平台是让港人在政治取态上有更多的选择，希望改变政治文化，中短期成立智库及议政平台，智库负责政策研究，议政平台则负责推动智库的研究结论，期待能影响北京、港府、泛民和建制四方。汤家骅透露，原本有约30人答应出席会议，但只有20人现身，原因是部分人怕受媒体追访，因此拒绝透露下次开会日期。平台首次会议持续了约3.5个小时，汤家骅会后称， 集中讨论中港关系以及政改表决后的出路。至于未来平台如何运作，他希望外界能给予时间和空间，平台先会着手草拟纲领，定出方向，共享加入人士参考。在被问及日后是否阻挡参政时，汤家华表示，这不是目前要处理的问题，但会顺应发展。香港社会民主连线副主席吴文远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汤家华牵头成立的这个议政平台不会对任何一方产生多大的影响和压力。他说，
我觉得他们成立以后会不会对我们真正的民主派有什么很具体的压力，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说他们的主张跟方向是很不明确，不觉得他们这一个手段是可以给北京政府、香港政府有任何的压力去推进这个民主化。
在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面对北京和港府坚持人大有关特首选举候选人产生的框架决议不变，以及泛民主派议员誓言否决政改方案的僵持局面，泛民温和派中间出现松动，除汤家华筹备成立的新议政平台，甚至不排除未来阻挡和参政外，民主党中也出现有人发起泛民有条件支持代助先政改方案的联署的动议。民主党中委、前立法会议员黄承志，除不久前在报章上撰文外，星期天还在电台节目中表示，虽然人大常委会831政改决定落闸并不民主，也不是真普选，但如果中央承诺2017年后重启政改五部曲，以及2020年取消立法会功能组别，香港仍有制度监察政改进程，仍有继续争取真民主的空间。黄承志表示，希望社会以理性务实态度面对问题，在政改过程中不应只是政治表态形成对立，否则会令世界二分化，希望争取向前行一步，为香港找出路。有分析认为，黄承志的言论以及发起的联署将对泛民主派议员产生很大的社会压力，因此受到泛民政党的普遍抵制，而更有民主党成员指他的言论违反党纪，要求党内纪律处分。黄承志回应称，明白民主党在政改问题上的难处，相信民主党会公道处理纪律问题。市民联的吴文元表示，对于反对代助先人大框架决议下任何政改方案的民主派来讲，黄承志等所谓温和民主派其实已经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了。他说，
如果他们接受831的框架里面的任何方案，其实他们不算是民主派了，他们对民主的诉求跟对民主的了解也是跟我们很不同。现在我们香港市民可以看见，哦，原来这几个人他们想象中的民主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
到目前为止，尽管包括汤家华、莫乃光等少数温和泛民议员曾表态有条件的支持通过政改方案，但由于北京没有迹象显示会承诺2020年立法会选举取消功能组别，降低2022年特首普选的候选人提名门槛，因此所有泛民议员仍表态会否决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另外，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上周四披露，编写第二轮政改咨询报告已到尾声，但不能确定4月15号或22号公布，但会争取本月内完成。公布方案的同时，他会前往立法会发表声明，同时接受议员提问。林郑月娥重申，人大831的政改决定一定不会收回或修改，呼吁泛民能够认清楚现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齐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的共和党人继续抨击奥巴马总统限制伊朗核研发项目的初步协议。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输给奥巴马的罗姆尼，在福克斯星期天的新闻电视节目中说，六个国家和伊朗谈判达成协议，不会保护世界各国人民的协议。罗姆尼呼吁对伊朗实施比西方和联合国现在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以阻止德黑兰研发核武器。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败给奥巴马的麦凯恩参议员也提出了批评。他说，不可否认，在核查、解除制裁和其他至关重要的方面，奥巴马政府所说的核协议文本和伊朗最高领导人描述的完全不同。苏丹星期一开始举行全国选举，由于主要反对党对这次选举进行抵制，巴希尔总统将能赢得新的任期，同时他的全国大会党也将在选举中获胜。巴希尔目前受国际刑事法庭的通缉，被控犯有战争罪。他从1989年以来一直在苏丹掌权。欧盟、英国、美国和挪威都对这次选举提出批评。利比亚各党派定于星期一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欧洲五国的外长敦促利比亚各对立派系就组建团结政府达成最终协议，停止暴力活动。自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不断发生暴力。美国总统参选人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马克·卢比奥参议员星期宣布参选，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日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卢比奥将是第三位竞争共和党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共和党人，其他两人是保罗参议员和克鲁兹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星期日通过网上视频宣布将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还承诺要为中产阶级效力。菲律宾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工程破坏了大约 1.2 平方公里的珊瑚礁，给沿海国家每年造成的损失估计达$1亿。菲律宾还说，中国造岛行动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转和广泛的损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北京表示，台湾不会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有报道说，这对台北加入这个新成立的区域发展银行努力是一次打击。台湾的申请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其他申请者都是主权国家，而台湾被北京视为中国一部分。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天发布新闻稿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和中国公安部部长会谈之后同意简化确认和遣返逃犯以及预期滞留美国和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国民的程序，同时更多的分享有关追逃和追赃方面的情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公司发表报告说，得到中国支持的中国黑客组织可能针对东南亚、印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政府、记者、异议人士和外国公司进行了复杂的网络间谍活动，时间长达10年之久。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